8点了，8点我们就开始。我也可以录吧。
我们今天第11门的内容就是言说分别，那郭老师就请上麦吧。
好的，收到。签一下经文。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把整个的经文，因为我都习惯了串经文了。所以我们干脆先把经文串一遍，然后咱们再看看老师的精解。可以哈，好的。言说分别，第11门是言说分别。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哎，我把这两段都贴出来吧。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及于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趣，尽一切众生。先解释一下这一段吧。先解释一下这一段，上一门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因和缘。上一门应该是我们刚通完了，上一门说的是，两种缘，六种因。上一门应该是说的这个。说完了两种缘，六种因，就说到了什么呀？说到了方便说和究竟说，所以就说到了言说，以及妄想。实际上第11门，我理解呢，这个题目应该叫言说妄想，不应该叫言说分别。我觉得应该叫言说妄想。我们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啊。大慧就问，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理解的。大慧就问，你根据下面的这个文章嘛，上下文你来翻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大慧就说了，佛呀，你能不能为我们说一下言说妄想相心经？什么叫做言说妄想相心经呢？大家注意看这个心经，心经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这个心呢，就不是指的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就是一切唯心啊，这个心啊，就不是说心心念念呐，我们念想着呀，不是这个心了，而是说它的本质，就像是树干，树的最中间，没有树的最中间，它都不能称为它是树，就是相当于中心思想，相当于它的本质，就是言说妄想，有言说妄想这样一种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状态，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言说妄想它的本质是什么？言说妄想相，言说妄想相是什么？这个地方我认为也可以分成两个。怎么叫两个呢？比如说我现在说话，你们听到了我说的话，但是我说的话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组成。第一个是我说的话语音声，第二个是我说的话语音声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意思来源于哪？来源于我心里所想。所以说这一部分，这就叫言说所想，言说所指，言说所指，这个东西就叫做妄想。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简单来说，可以说成是这个，就是说你的第六意识和你的第六意识，就是说反应作用了之后所表达出来的言语，就是这两种东西，它们到底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一种什么现象？就是这一章啊，我理解就是描写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或者另外说吧，就叫做意和语。但是这个意和语呢，由于是凡夫的妄想分别，所以说这个意和语啊，应该说是第六识、第六意识，这里是最好。第六意识以及由第六意识衍生出来的语言，那个言论等等，由第六识以及第六识衍生出来的言论，就是这样说，我觉得比较好，比较好。就是说这两个的东西，这两个的东西就是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所以叫做言说和妄想。那么他们的本质就叫做言说妄想相之心经，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师尊呢，我跟其他的人呢，如果是知道了这个本质的话呢，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言说以及言说所指的这个意思，这就是说言说所说两种意。言说所说两种意就是言说本身，以及言说本身的意思，以及言说所指的那个意思。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证得了，因为我们就是懂得了它的本质嘛。你跟我们说，我们不就更了然了吗？我们不就更了达了吗？所以我们就特别容易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言说所说二种去。而且我们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言说以及言说所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用这个作用啊，来帮助众生打消他们的妄想执着。所以这就叫以言说所说两种趣，就是言语和言语所说，就是用这两种方式呢，就是说打消一切妄想，一切众生的妄想，就是所说趣 所说去，就是用这种途径来帮助一切众生打消一切妄想。所以说叫以言说所说二种去净一切众生。哪二种去？就是言说的方式，以及是就是言说的方式，以及是就是言说的方式所指的意思。一个是言说，就是这么说吧，意和语。对，言说和言说所说就叫做意和语。我们不是说吗，依意不依语，那个意和语。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说，能所能所。哎呀，我今天看了这个楞伽啊，我就是挺有感慨的。我这个感慨就是说，其实楞伽经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就是这个译者吧，他呢对于中国文化呢，就是说的是当时的中国文化，也可能是跟现在的中国文化差别就很大。他说的这些东西啊，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言语习惯，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大大的干扰了他这个经典的流通。你看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的经啊，都是啥经？《金刚经》《楞严经》那个什么的《法华经》《维摩诘经》。那首先你注意到没有，这些经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它的语言非常的优美，它非常有中国人所能想象的那种意境。六祖坛经不算数，六祖坛经不算数，就是说佛经呢，它的这个流通中也是有这一点，就是说它有那个中国人所能够理解的那种意境，就是尤其是最典型的就是楞严经呀，一读全是四个字四个字的，朗朗上口。你看看中国的后来的八股文，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前句跟后句，它的那个字儿是要一样的。它是要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楞严经啊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大家读起来就是觉得朗朗上口，特别的喜欢，就是那个什么爱不释手。实际上楞严经啊，要说意趣的直接啊，没有楞伽经直接，但是楞伽经呢，它就吃亏在这儿了，就吃亏在它的言语啊，没有那种中国式的优美，没有那种中国人能想象那种意境，它不是这个味儿的。你看它里头用的词儿也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教下所通用的词儿。就是他的词儿不是教下所通用的词儿，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实际上说的，你可以说是意识和言语，或者是意识和论说，或者是你说一个意一个语，这都可以。但是他说一个言说妄想，言说妄想性心经，这就把大家整懵了。哎，算了算了，不绕太远了，不绕太远了，主要是看易经师了，记子。其实是楞伽经真的是个很好的经，还想办法应该我们再怎么样的给它推广推广，给它推广的再通俗一点，别害怕，楞伽经讲的真是不错的，就这一门讲的就挺好的，简单而且特别理解，而且呢又很有针对性。我们接着看这个下一个啊，就是说了嘛，上面说了嘛，你就说一下，就是言语结论，以及由言语结论的他那个引起言语结论的那种分别妄想心，就是他那种意识，就是他们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言语和言语所指他们是怎么回事，这都行，这都行，是这个。然后佛就说了，佛说，找一下我是不是有给分段，这个哦，这个没分段，没分段就连着讲下去吧。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鸠摩罗什的中文功底儿比较深，比精准简。哎呀，这个语言呢、啊，就是语言它有语言的局限。想学透一门语言真是不容易。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巍然受教。佛告大会，有四种言说妄想相，为。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记着言说、无实妄想言说。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记着生；梦言说者，先所经警戒随意念生，从觉已警戒无性生；过妄想记着言说者，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无实妄想言说者，无实虚伪记着过自重习气生。是四种言，是名四种言说妄想相。这就开始说这四种妄想相了，唉，有人，然后说了这个四种这个妄想，前面的就不用说了，就说这个吧，直接略过去说啊，有四种妄想，就是这四种都说了一下。那么这四种妄想叫什么呢？有顾名思义的，可以用顾名思义看看相。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气着生，就是说这个相言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自妄想色相。 色相即着生，从自妄想色相即着生，就是说呢，它有色相，就是怎么说呢？你有外面的境界，你看到了外面的境界，你根据外面的境界，所以你起了这个妄想，根据这个妄想，你又立了一种言说，或者你说了一种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一种的言说，这一种言说就是说它是受根据外面的境界来立的这个言说，这一类的叫做这个相言说啊。再往下看。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以前经历过这样的境界，以前这个境界有这个境界呢，就是回忆的时候生出来了，就是说明白过来以后呢，才知道哦，这个就是自己想的这个刚才想的说的这个呀，它是并没有根据一个现在发生的境界，你知道现在这个并没有境界，但是根据这个你空立了一个言说，或者有这种想法。这个我想到了这个相言说和这个梦言说呀，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意识的那个升起啊，它依靠的是一种是叫做是这个什么独影景和待至景，独影景待至景，也可以说是过去，也可以说是过去，过去也很好啊，过去也很好，哎，这个分类也不错。蔡小鹏这个分类也不错，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这么分。这个梦言说就是以前有的，然后你回忆它，从觉已境界无心生。我是考虑的这个是独影景和待至景，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有一种的就是想法呢，是就是说你根据这个你看到了一个苹果，然后你想到了它是苹果，然后你说出来它是苹果。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它，但是以前你有这个经验，你这个经验在回忆里面，然后你根据这个说出来的，你知道你说出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想的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现实的境界的根据，所以这个就叫从觉已境界无性生，这个并不有一个针对着的境界，并没有，它是以前的境界，然后你回忆出来的，这个有点像我们意识所依靠的那个独影景，独影景就是说你没有接触境界，但是它也有自己独立的意识生出来，它因为它以前有这种印象啊什么的，它就随着它的意念。梦言说，哎，杨师兄啊，知即得，知道就行了，知道就行了，对对对对对，你这几天还是，我觉得杨师兄这几天进步还是挺大的，这种论调就是你知道就行了，你知道就行了，不错了，他算不错了，梁师兄你现在也有，对呀，你知道了就他都知道，他以前不知道，他还就是说挺以为挺觉得好事，觉得是个好事，你知道是个坏事，这就有希望了，这就有希望了，就是有希望了。你把这个言说变成是妄想就好理解了，就是梦言说妄想啊，就是这一类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那种浮想联翩呢，我的天哪，浮想联翩没有什么用，该干啥干啥去。你当然了，你要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诗人也行，不过呢你也不屑于做一个专门的诗人，专门的诗人他比修行更不能当饭吃，所以说你就没必要去浮想联翩。过妄想即着言说者，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过妄想即着言说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看前面那个叫梦，这个叫做过，是什么意思啊？过妄想即着，我觉得这个过妄想即着它的重点在于即着，就是它呢就是这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四个字，刻骨铭心呐、刻骨铭心的东西就叫做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那个东西刻骨铭心，他觉得他自己都拔不掉的那个东西，就是以前的那些事儿，那些种子在那里头埋的那个深呐、就是他刻意的在那埋着，然后一直回忆，一直回忆，就是特别的恨某个人，特别的爱某个人，特别的不公平的某件事儿，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先愿所作业，就是根据所做的业，它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取舍。这个取舍就是说在这儿弄，它比梦言说者，我认为是更严重、更深入，就是这个梦言说，就是说它有它就生了也无所谓啊，对吧？我以前有我就说一说嘛，说一说也就过了。过妄想即着言说，就是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的，你很难拔掉的，你就把这种东西也要抹去，不抹去不行，不抹去不行，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过妄想即着言说者，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无实妄想言说者，无实虚伪即着过自种 习气生啊，自种习气生，无始妄想言说。无始妄想言说是什么呀？就是说有无始虚伪记着，就是无始无明，就简单来说这就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有无始的无明习气啊，有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是什么？就是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有这样的一种自种习气生。这为什么叫无始妄想言说呢？就是他总是要想个东西，他觉得他不想个东西他就不行，就是他很贱，他非要想，他没事他也得想。这句话在哲学家里面有一句话叫我思故我在，这说的就是无始妄想言说者。其实他要思个啥呢？他知道思个啥他都没有出路，他思不出来个啥，所以最后他只好说那什么是我呢？能思想那个就是我。这就是这个，他没事有事没事他也得思，他思完了之后他再言说，就这一类的这种，就是他非要言说出来不可，非要是把他给说明白不可。这个就是从无始习气来的。无始习气就是什么啊？一切本明，就是非要起一个念说我要整一个明白，我要把它给整明白，这就完了，这就开始获生也。这是无始无明。从无始无明就生出来的什么呢？哎呀，我就是想要去，就是想要去让第六意识起作用，我就想要让它第六意识起，第六意识不起作用，人怎么能叫做人呢？对吧？就是我想要他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始无明的，他就是想，他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想。你比如说像我们新密的师兄吧，就是我们修行什么道理都知道了，你一说，你跟别人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啥都说的明明白白的，但是你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心就是不安，哎，这一种就有点像这种无始妄想这一类，无始妄想言说妄想这一类的东西了。无始妄想言说就是变不是不是不是的，无始妄想言说的这个地方说到的是根子，是根子，你知道吧？是根子，遍计所执性，只要是凡夫所下的一切的结论，全是遍计所执性造成的。这么说啊，遍计所执性一个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科学。我思故我在。李光明呢？李光明的特点就是他觉得他能够说明白，他想要说明白。然后呢，说着说着他现在偶尔能够明白，他自己是说不明白的，因为这个事儿不在明白里，但是他过一阵他还是想要给他说明白，他就是这样。实际上呢，不是说明白的，但是他应该启发别人怎么样契入那个明白，这就是说法的诀窍。说法的诀窍不是在于你用语言可以给他掰扯出来一个明白，就是你怎么样用语言能够启发对方，让对方去悟入这个明白，并不是你能表述出来的明白。他呢落的那个坑，他总想表述出来个明白，表述到最后的最后，没人招他，没人惹他，他自己也知道他表述不出来，他现在就落到这个坑里头了。他还特别爱表述，你特别爱表述，你学学语文呢、啊、我的天哪，你学学语文也行啊。他一说的那东西，就是说的那特别的让人听不明白。他应该自己建一个群，李光明应该建一个群，或者有空我帮助他建一个群，就是李光明为主的那个群，因为他很有精力，他能够一直陪着人家聊，陪着人家唠。六字明啊，没修心中心的他都能啊，他天天就在那儿啊，他都挺好的，这倒是挺好的。哎，对对对对对，光明佛法群名字都起好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无始虚伪记着，无始虚伪记着过，自信习气生，无始虚伪记着过，自信习气生，是名四种言说妄想性。知见有，知见有也不对呀、啊、知见有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佛法是不利知见的，所以说不能说明他知见有。但是呢，你只能这么说，一个修完了心中心迁坐的，就他那样不记的，你说他邪到哪儿去，他也不至于邪到哪儿去，他邪不到哪儿去。你说他有正知见，我都不承认啊。算了算了，我们这次是不是提偏了？再回到这个经文上说的，就是说四种啊，四种言说妄想相。一种是就是说的是相言说，一种是梦言说。我觉得这个都是简单的，如果是简单的说的，实际上应该叫相言说妄想相，梦言说妄想相，过妄想记着言说妄想相，以及无始妄想言说妄想相啊，应该是这几种。前面的两个呢，就是说就是那个我说的一个叫带智警，一个叫独影警啊，我说的是这个。后面的两个呢就比较微细一点。蔡小鹏就是说从过去现在未来来分它，齐老师也有齐老师的分类方法，到时候我们到这一段我们就看看。总而言之有这四种，就是这四种 这四种情况让我们有了这种就是有了第六意识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对着法，就是我们的一根对着法尘，然后产生了第六意识。我们的一根对着法尘产生的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它产生的，它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的，它这种的就是想法中，其实也可以分成这四类，就是第六意识，你这个意识你所意识到的内容就有这四种。有这四类，你的意识就是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受境界的影响啊，一类是就是说这个以前的境界，不是现在受境界影响，是以前的境界，但是你回忆它了，并不是现在有境界。还有一种就是说你那个留在心里一直记住你不肯忘记的，你觉得对你伤害很深的，扎了心的，刻骨铭心的那个东西的话，你自己就是一直在那儿，就是有这个东西，这就是有一个造业的，这个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种的，就是过妄想执着。还有一种的就是说无始妄想言说，就是说你一直想要一个想啊，你觉得有想要一个想，所以你与众不同，因为你有与众不同的 idea， 有与众不同的想法，所以你是你，你是不是天空中不一样的烟火，就是你就是你。你为什么跟别人不同？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不同，所以说你那个想什么东西不关键，关键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总想要有想法，总想要有想法，总想要想点什么，总想要想点什么，然后立个什么结论，说点什么，就无始妄想言说者，就是这一类的。也控制下言说妄想言说相，我不控制。这都大概快，这都大概快说完了。然后说完了这个之后，大慧菩萨又问了：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就是说有这样的妄想以及妄想所产生出来的言说，这两种东西呢，会就是说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就是妄想所现境界。这个境界具体起来，我希望就是世尊呐、啊，我祈请世尊能够给我们说的是哪四种就是妄想和言说，就是说那个妄想以及妄想引起来的言说所出现的四种情况呢？就是妄想和妄想的言说，他们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呀？因为什么产生的吗？他们产生的过程是什么呀？他们产生的这个因缘关系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意识，以及又意识又生出来了这样的言说呢？这就是要从四个方面，能不能回答什么地方、什么原因，它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这个连带关系、因缘关系是什么？能不能从这四个方面说一下？就是这个意识以及意识所生的这个言语因说，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生的啊？就是说一下这个，从这四个方面给我们阐述一下。看看大慧就问了之后，佛应该怎么说呀？佛告大慧。头胸喉鼻唇舌龈齿合出音声。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谁不知道啊？三岁小孩也知道，对吧？然后大慧又接着去问了啊，又接着去问了。先看看前面的吧。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复杂，实际上佛是这么说的：你看看啊，我们的头脑啊、胸啊、喉啊、鼻啊、唇啊、舌啊，还有那个牙齿上面的牙龈啊、齿啊，几个来回的，就是因缘合啊这样的，然后不同的这种部位的组合，然后这样的就有声音了。实际上这个说的是言说，还没说到妄想这一块。就是意识和意识所发出来的声音，由意识而产生出来的这个语言，这两个还没说这两个的关系。那么大慧就问了，大慧说了，就是说那个由意识和意识所产生出来的语言，他们两个是一个啊还是不一个啊？也就是说吧，意和语他们两个是一个啊还是不一个呀？是一个还是不一个呀？大家说，陈仲玄在不在？陈仲玄你说。唯一呀、啊、唯不一呀、啊、这个不动脑子就应该知道，非一非一嘛。楞伽经里头的典型的回答非一非一，我们看看啊，佛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先猜猜，要是自己怎么说，然后我们再学习佛怎么说。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一非不一，所以者何？彼因生相故。 大会，若言说妄想意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意者，语不显意而有显示，是故非意非不意。这个非意非不意啊，最早出现是在第二门里面，应该是在第二在第一门里面，在第一门里面就出现过非意非意。当时呢举的那个就是金庄严句和泥团微尘，我们就用泥团微尘来说，泥团和微尘是一个还是两个啊？它是非一非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泥团和微尘是两个的话，那么泥团微尘就不可能形成泥团，微尘是因，泥团是果呀。如果是泥团和微尘是两个，那么微尘就永远不可能形成泥团。这是所以说这个泥团和微尘呢、啊、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它不是一个东西呢？如果它是一个东西，就不会有大的泥团和小的微尘了呀。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各自是各自啊。所以说啊，泥团和微尘是非一非一的。我们先用那个比喻比喻完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妄想和这个妄想所发出来的音声是不是也是非音非一啊？当然是了，这就像泥团和微尘一样，他们两个啊是音声果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这就是说为什么呢？为比音相是比音声相故，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他俩是非一非一的，同那个泥团和微尘是一样的。假如说这个语和意，这个语和意，这个妄想和言说啊是两个东西的话，那么就不会由咱们先由这个妄想然后再产生出来言说了。我们首先先有自己的意识，然后从自己的意识之后形成了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我们才能把它发生说出来，对吧？所以说呢，你有意识，你有先前的主观的这个意思在，你才能够说得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两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妄想就不应该成为是言说的是因，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妄想毕竟是妄想，有的妄想你没说出来，你没说出来人家就不知道这是妄想。但是呢那个言说就是言说是说出来的东西，是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啊，是说言说是已经说，所以说言说跟妄想还不完全一样，还不完全一样。这就是后面说的，若不义者语不显义，若不义者语不显义，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言说跟妄想一样的话呀，你等一等等一等，这个地方不是说因果的，你等一等，先别扰乱我啊，我正在学这个印度逻辑呢，你别扰乱我。先说这个若不义者语不显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是言说跟妄想是一样一样的话，那么言说跟妄想要是完全完全一样的话，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言说来显示这个也来显示你的想法了，来显示你的想法，就是叫做语不显意。就是说他们两个如果不一样的话呢，就不能够把你的妄想显示出来。其实语和意是什么关系啊？语是一部分的把意显出来了，或者说语呢就是说能够显示出来意，能够显示出来这个意，但是有一些意你不说它就显不出来，知道了吧？所以说语呢它不完全等同于意，它跟意的不同点就是语能够显示出来意，但是它不完全等于意。比如说有的人说反话啊，那不就是不等于意了吗？对不对啊？那就不等于是直意了，不等于，或者有的人说假话呀等等等等的。所以说若不意者，就是语言呢它是显示意的一个方式，它并不等于是意。所以说你不能说语言和意完全等同，语言是显示意的，这句话明白没有？就是说的是言说妄想，言说妄想意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意者，语不显意。如果他们两个一样的话，那么语言就不能额外的显示出来意思了。语言就是语言，语言跟意思完全等同了，就不是语言能够额外出来显示意思，它就不具备这样的作用了。语不显意而有显示，如果是不，就是说语不显意，那就是说语是语，意是意了。比如说我们发出来像傻子发出来嗯，语就只是那个了，它跟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就像无意识的那种声音一样，语就只有是那样了。所以说语跟意是不一样的，语不显意而有显示，若不意者语不显意而有显示，就没有思想。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下啊，还是用泥团和微尘，泥团和微尘呢、啊、不能说完全一样。不对，言说妄想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不能够由于你这样的意识而产生这样的言论。如果言说和意识是一样一样的话，那么如果言说跟意识是一样一样的话，那就应该是语言它就应该独立的呀，它就应该是独立的了。 言说和语言，言说和语言，就是这就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语言就不能成为那一个专门显示，你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显示了，语不显意而有显示，就是他们两个是因果关系，他们两个是，哎，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言说跟妄想不一样的话，就像妄想似的，它有好多种妄想，那语言那也是啊，那语言它也可以，它就不只是意思啊。他就可以就是无意识的嗯嗯啊啊，什么那一类的，他都算是语，他都是语啊，他就没法显这个意了，他就没法显这个意了，语它有显意的作用，但是你不能说意它有显语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说语和意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也不能说的是两回事儿，因为没有那个意，没有那个意识，你哪可能再立一个言说啊？我们再把这个过一遍，然后我们再说前尾的那个，我先讲完啊，讲完了前尾你再贴啊。所以说啊，言说和妄想啊是非义非不义的，不能说它同一样，或者不能说它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是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要简单的看成因和果，就是它是由一个生出来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由一个生出来这样一个关系。你比如说，如果是言说和你的意识是两个的话，就不会由你的意识再生出来言说了呀，你是先有意识，然后通过组织这生出来的言说。如果说它是一个的话，那么这个言说的话就他就是他有这个，如果他是一个的话，他就是言说和妄想他是一个意思的话，言说就不能够另外的显示出你所意识的作用啊，你所意识的作用，因为言说它只是一个显示的作用，如果是你要是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话，他没有这个显示的作用，那言说就等于是没有意义的了，他跟这个妄想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说言说跟妄想啊，它是非义非不义，你不能说就是你的意识跟你的意识所产生的言论是，你不能说它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对啊，就是逻辑推理，这个逻辑推理是楞伽经经常用的，非义非义，它虽然是由因相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两个的表现形式毕竟不同，义的表现形式就是让你看不着，但是你自己知道，语的表现形式就是你听得到，或者是你能看到文字，但是这个文字能够显示出来意思，他们两个的表现不一样。就像是泥团跟微尘一样，就用泥团跟微尘就好，你要是泥团跟微尘你明白了，所有的非义非不义你都明白了，泥团跟微尘，泥团能组成微尘啊，不是，微尘能够组成泥团呐、啊，这就回头说到了前尾刚才说的那个因果是一是义，前尾啊，这个不是因果，你不好说这个，你就像是泥团和微尘，微尘和泥团，你还不好用因果，这不是简单的因果。如果说佛教的理论的这个因果，就是很复杂了。这个楞伽经啊，它用的不是因和果，它根本就没有讲这个果，你仔细看一下，楞伽经里面根本都没有说果，它说的就是因，有因生无因生，说的就是这个，它说的是因相故啊，就是因生，它说的是这个，它并没有说一个果，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果呀要有因缘的，不是说了吗，两种缘六种因，这还才是果，这果说起来可复杂，比如说是眼睛能看到东西，那需要八个条件，九种缘九个条件眼睛能看到东西吗，有眼睛能看到东西是九个缘，眼睛能看到东西这个果需要九个因缘果，那你说呢？所以说这个楞伽它不是用这种因果，你说这个因果我就搞不清楚了，你换一个别的词儿你再来问，我不知道该跟你用讲的是佛教中平时的那个因果拿过来呀、啊、还是怎么样啊，如果平时的因果拿过来的话，你这个因果非一非二，你因和果，你先说说因是什么，因也没有主体，果也没有主体，哪来的因果啊，楞伽经显示的是这一块，它不是在说非一非二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因果实际上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推到最后说怎么说啊，在我记得是三十二门里面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推到最后的话，并没有实体的一个声音，也没有一个可以是不可得的，梦幻泡影。所以你不能说因果，因果这个东西你换个词儿吧，因果这个东西并不是，它只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你不能在这个地方，一般这里说的是非一非义，它是指的是事物，它不是指的这种规律。 就像六根之间的关系嘛，啊，六根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个关系，六根之间的关系呢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关系啊，嗯，他们是并列的，是首先是并列的，还有一个你说它非一非一也可以，但是呢一般来说说这个六根跟第八识非一非一，这样就完整了，这样就完整了。岂止六根之间非一非一，六根之就是这前六识，前六识和第八识他们都是非一非一的。这个就是第一门中讲的，六根之间能够影响，但是他们影响的本质，最关键最关键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第七识和第八识，第八识就是一个仓库，就是比如说是你们在这里头玩，你们在这里头斗争，你们在这里面玩吃鸡，好，我给你们提供这样一个地方，你们两个来吃鸡吧，你们两个来打游戏吧，你们两个来斗争吧，你们两个来进行拳击比赛吧，我给你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这个东西就是第八识。那么在这里面开始打了，中间的这种联系啊什么的，这种的光照着它呀，然后就是他们开始打，他们有动力啊，来打，这个动力的这种传输就是第七识，然后他们互相打的这种呢，这就像六识，这之间呢就是举行这样一场拳击赛，它实际上它有这种辗转的因果关系，他们之间都互相有联系，他们互相是辗转为因的，就是说这不是六根了，应该是八个识都是辗转为因的，他们互相的影响，就像是大海的和浪花，哎呀就是哗啦哗啦的，你其实你我们说大海跟浪花也是强说，你实际上不好强分哪个是大海呀，哪个是浪花啊，不好强分，这个浪花跟那个浪花怎么怎么样啊，你不好强分，你因为这个浪花跟那个浪花实际上呢它都是大海，所以说你不好强分，强分分勉强分分成一个六根六尘六识，简单说意生语，因意生语是一是一，哎，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你这样说就好说多了，对对对，因意生语是一是一，就是意和语是一是一啊。你没进步，你是前两天玩淋雨玩坏了两部手机，前两天玩淋雨玩坏了两，要出马一想真不好玩。哎呀，不是啊，你就是你这一时能觉得你是妄想，就怕一会儿又回去了，又蹭蹭的跟个猴子似的吧。你这个杨子涵啊，一后面一层一层拨到自己那个玩，不是什么境界，是妄境。不光这个是妄境，还有你这一层一层的拨，这个也是妄境。佛法的实证是在于正道当体就是妄境，而不用你这一层一层的拨。你这一层一层的拨啊，这还是属于你那个妄境的玩儿，你知道吧？但是你能拨到这儿也不容易，但是你不能事事都这样。佛法的就是叫的实证，叫做限量警戒，就是说的你实证它当体就是空的，你不用一层一层的去拨，你一层一层的去拨就是分析。这个分析佛教中也有这种分析，但是这种分析不代表实证，所以我是怕你都这么播啊，你这个就是立的立根不正，立就是立根立的不稳，你玩起来又那个啥了，你知道是妄境，知道是妄境，那要是真的说到底的话也不妨去玩，那对你来说还早着呢，还在后头呢，你还年轻，你现在别急着玩，有你玩的时候在呢，你就是年轻，把你那该做的做了，能在这个中弄好就不错了，你先把这个玩好，瞎玩耽误你的精力。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能不玩最好啊，大家记住啊，杨师兄说了现在不玩，说了四个字儿，大家记住，过一阵儿他可能又谁知道截图取证。好，我们再看啊，说妄想妄想言说所现的境界，何处何故何因何与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啊，然后说了就是说因生啊，这就是这么出的，然后大会又说了因生这个言说跟那个想法这是一个还是两个啊，它不光是因生啊，因生是因生啊，因生跟那想法它是两回事啊，然后就说了因生跟想法啊说是一个，是非义非不义的，为什么呀，后面有说了啊，后面有说了，就是说的是那个如果它是两个的东西的话，就不会由先由妄想而生出来言说，如果说它一个的话，就不会想法是想法，言说是言说，就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言说跟妄想啊是非义非不义的，然后大会又说了，那么既然是言说跟妄想是非义非不义的话，那么就是说言说说的是第一义啊，还是言说所说的那个是第一义啊， 言说跟妄想嘛，由妄想生出来的言说，那么由这个言说你可以知道他所想到的是什么。所以说言说是第一义啊，还是言说所指的那个是第一义啊？为言说是第一义，还是为所说者是第一？言说还是言说所说的那个是第一义？这个大家怎么答呀？猜一猜，不许看佛经，猜一猜怎么答？陈仲权来答一答。断，哈哈，陈仲权有进步啊，有进步，断。言说是第一义，言说为所说者是第一义。播告大会，非言说是第一义，也不是言说所指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义，也不是言说所说的那个就是第一义。言说呢，就是语言文字。你看看我们在这里面玩语言文字的这个佛教徒多少啊，占了可能是一大部分玩语言文字的。那么语言文字所指的是不是第一义啊？也不是第一，就是语言文字所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第一义啊？语言文字所说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是第一义？语言文字所说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是第一义啊？大家猜一猜，大家现在天马行空的猜一猜，然后我们再来学习佛经，你就知道佛说的跟我们想的差距在哪儿了。言说他所说的那个东西，言语他所说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不是第一义？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第一义？能所皆非，靠谱，靠谱，这个说法靠谱。为什么言语所说的这个不是第一义呢？因为呀，那凡夫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哎，靠谱，靠谱，说的都靠谱。看看你们说的这些，我们在下面找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凡夫他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来听经啊？来听经就是想从经里面讨个什么东西出来，经里面能从经里面讨个什么东西出来，这不就是想要言说所说的那个东西吗？我们不是都在要那个东西，所以你巴巴的来听吗？所以说那佛咚咚给了你两脚，我告诉你，我说的也不是，我说的这个语言也不是，我所说的指的那个东西那也不是，咚咚给你，你还听什么？你还在这唠叨什么呀？按照禅师来说的，这你就别在这耽误时间了，珍重吧，回疗房吧，好好自参吧，不是你就是想唠叨就能唠叨得到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想从我这个地方讨到什么东西啊？你讨什么东西都不对，都不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言说所说的那个东西也不是第一义，也不是第一义。第一义不可，不能说第一义不可说，第一义靠你自己实证，靠你自己自证，其他的东西都只能是就是说衬托一下，就是贫乎小玉原无事，只为缠囊认得生。他只是要你要认得生，他呼你那个小玉，就这么说吧，所有的言教不过是在呼小玉，你得自己去认生啊。可以说第二义，你知道楞伽经怎么说第二义的吗？楞伽经这么说的，楞伽经就是说别说是第二义了，楞伽经是怎么这样说的吗？就是楞伽经，你就是第一义既然说不到，但是也不妨说，怎么说啊？楞伽经说的就是你这么说不对，你那么想也不对，你再那么想还不对，你再那么说还是不对，就给你打死了，把你毒死了。但是大慧菩萨呢，他就是特别的有这种聪明才智，你打死我这方面，我再有回身之路，我再打一个妄想出来，然后佛再说你这个也不是，楞伽经就是这样的。看看到哪儿了？佛告大会，非言说是第一义，也不是言说所说是第一义。为什么呢？为第一义胜乐，言说所入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第一义者，胜至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第二个，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我们一段一段的看啊，一段一段看。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义胜乐，就是言说所入，你由着言说啊，就是能够让你去契入的，这才是第一义。所以你别企图说明白，刚才说的光李光明的就是这个，他想要给他说明白，你不是想要给他说明白，你并不一定想要给，不是要把它说明白，你是应该启发着对方，让对方给他进去，也就是我们说话的意思是把他推到那个门里头。我们并不是给他描述那个门是什么样，我们是要把他推到那个门里头，让他入楞伽，你知道吧？所以说禅师说话在这说的可活泼呢，他说的活泼是什么？有的时候他就是不说，有的时候他就是骂你，有的时候他就是喝你，有的时候他就是揍你，他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都要启发到你啊，启发到你啊，你用这个言说所入啊，也就是这么说，你从哪里入哪里就是这个言说，就是这样的，是第一义。小鱼儿就是余德阳，郑州的余德阳， 上次你见过杜师兄，也不说话的，但是他在 YY 上老说话捣乱， YY 上他就能说话了，平时见到他那个人打死他也不打，这说是一句话，老签呢、啊、坐签坐好久啊。嗯，这个说的是言说所入是第一，非言说是第一，就是能够让你有所侵入的这个，并不是言说是第一。然后呢，第一是什么呀？第一是自觉圣智自觉所得，第一是实修实证得的，并不是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不显示第一，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这一段说的原因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非言说妄想觉境界，你不要靠你的思维去琢磨琢磨。琢磨，然后你觉得你能琢磨明白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叫做言说妄想觉境界。你根据那个言说，然后你起了个妄想，你以为你这个妄想能够就是说去觉悟它，你用你的妄想去觉悟它，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啊？非言说妄想觉境界，你总是根据他的言说，你就在这思维揣摩揣摩，判断判断，就是就像刚才杨子涵说的，就是推呀、啊、推呀、啊、推出来了，哎呦，原来这个是妄想，这就是你这个推，就是这个妄想觉，就是凡夫他就是这样的，他老是在这就是说妄想着，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想明白，所以他就巴巴的在这听经，那佛说什么他就巴巴的听，他觉得他听了就完事了，就像是阿难似的，我听我就行了，我可以听我就行了。他不知道像大家设他不光是听经啊，他自己有好多个时候他自己有独自的那个什么呀，就是说坐禅呐、啊，他自己独自的坐禅，就是他要自己领会呀、啊。你不到自己领会这儿，你白扯什么呢？那不都是白扯吗？都是白扯。这就是说到了这儿，就是凡夫他总是用他的妄想去揣摩。这说经要是听经啊，要是从这个角度去听经啊，那你祸害大了，祸害大发了，不是一般的祸害了，还是祸害大发了。但是呢，就这也就是说还就是说那个只要你老听经啊，说的这些东西说的多了，你也能有点意识，也能有点意识，就说的这入海算沙了，那还行啊。知解宗徒，对对对，知识分子学佛大多是这个路子，来听经的都是这种的，总想讨个什么便宜，你讨个便宜来这讨便宜，不磕掉你两个门牙都不错了，还讨便宜呢，弄不好让你在这丧身失命，别以为在这听经这能得个什么东西，从胸中涌出，你的胸在哪儿啊？你没胸。田伟，你要是再老是说记事的，就打死了喂狗，我也不是推理，你也不是推理，好吧，就不是推理吧，过吧啊，过去了啊。杨师兄，不用再考虑他了。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若欲悟到真体，莫除声色言语，言语即是大道，不断不假断除烦恼，烦恼本来空寂，妄想地妄情地相缠绕啊！你说的是言语即是大道，言语即是大道只是其中一个。你说的那个角度不光是言语即是大道，应该说那个不是言语也是大道。你说的不是一个角度，你跟大慧问的不是一个。你说的言语即是大道的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个，你说的是这个是应该在按照楞严经，就是说就是真心变一切处。嗯，说到这儿了，我们这个楞伽可不是，楞伽是正好要打呢。你说什么都不是，言语也不是大道，大道也不是大道，言语只是大道的表现，它只是佛性的体现，不是吗？如果按照楞伽经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言语跟佛性能直接的画等号吗？袁荣师兄，你再贴一下吧，你说的这个，你贴的这个挺好的。
我贴的是经文呢，你
对对对，你能再贴一遍不？要不然又滚上去了。
好的。
这个是说的是言语非第一义，言语所说也不是第一义，为什么呀？因为第一是自觉圣智所得，它不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妄情所揣测出来的，别这么就是胡想八想了。所以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啊，这个是说的一下子说到最根本的了。后面再看后面三个原因啊，我就把这个分成了四五段，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有四个原因，我是认为它有四个原因。我们再看下面几个原因啊。言说者，生灭动摇，辗转因缘起，若辗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大慧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复次大慧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相，言说妄想不显示 第一。事故大会当离言说住妄想性，住妄想性。后面说的这三个啊，下面说的后面三个，这三个里头的第一个说的是什么？言说是什么？言说它是生灭法呀。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两个坑，一个是警戒，一个是概念。就像这概念，这就属于言说。言说它是生灭法，你这个就是说生灭动摇，就是它是生灭法，它是生灭法。而那个第一义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生灭动摇辗转因缘的，就是它是来回变化的，它是无常的，它是有常住坏空的，有生住异灭的。它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所以说它并不显示第一义，就是它不代表第一义，言说不代表第一义。为什么？言说是生灭法，所以它不代表第一义。这是一个。当然了，生住生灭动摇啊，它也有它的一些规律。有的人呢就摸它的大规律，摸它的大规律。现在看到的普遍的有两种，第一个是算命的易经八卦，第二个是科学。这都是这都是这两种。但是呢，这两个都不是第一义，都不是第一义，就不在这个理，第一义不在这个理。所以第一义是解脱啊，解脱是最珍贵的东西。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要解脱，这个东西没办法了，他要那个东西，他非要那个东西，你怎么办？没办法。有为法说无为法，有为法说无为法是你说的这个第最后一个。我们先看下面啊，先看下面的。大会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就是说言说这个东西啊，言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是就是自他相，就是说的它本质，还有其他的这些，就是这个言说那一类的言说什么的，这一切的东西，只要是言说这一类的东西和言说所说的这一类的东西，它就是并没有实性，它并不是实性的，所以它不显示第一义。它并没有实性。而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吗，就是诸法无自性啊，也并没有一个佛性可得呀，我们不是这么说吗？虽然没有一个佛性可得，但是佛性它虽然没有一个可得，但是它也毕竟没有缺失过啊。但是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的，言语这个言说啊，语言呢、啊，还有妄想啊什么的，它本质上是生灭法，它本质上就是没有，它本质上是无自性的，本质上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这个无自性跟说的那个佛性的那个还不一样，就是言语音说啊，它是变化的，它这个东西是变化的，它是没有实质的，没有实质的，所以言说不代表第一义，言说绝不代表第一义，就是它本身它没有实质的自性，没有实质的自性。这是这一个，就是说上面是说生灭动摇，然后下面说生灭动摇的根本是在于它是无性的。但是呢，虽然无性的话，它也有，就是说我们依据它的心，根据它的理解能力，我们难免有一些言语酬答呀，这就是下面说的那个原因了。复次大会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外面的境界，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样，我们再根据别人怎么样，我们再有自己的想法，再把自己的想法组织成语言，那别人怎么样的那个相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这些语言呢是方便，是迫不得已。就是说它虽然无性，但是呢也不能够断灭它，也需要这个东西来沟通啊，也需要这个言说来进行沟通啊。所以说它只是需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并不代表着第一义。就是说第一个是说言说的现象是生灭法，第二个是说言说的本质它是不可得的，第三个说的是虽然是不可得的，但是呢由于就是说的是他们的众生的理解就是那样，你只能随着他们就着他们就那样去说，所以说呢是就着他们去说的，所以说言说它并不代表着我就着众生的心量说的这个言语并不代表着第一义啊，并不代表着第一义。这就说到刚才尹仲南说的什么有为法说无为法，那大家都是有为啊，所以说我也要通过有为法来给你就是描述一般无为法，无为法只能你自己去契入，不能别人去契入。第一义有没有自信？哎，尹仲南，你问的这个第一义有没有自信，就这么说吧，第一义你不能说它是有自信，第一义是说它无自信，是无自信，但是它也并不是断灭呀，它是恒常的呀，它是灵知啊，它是虽然是一念不生，这里可不是虚空断灭呀，它还有了了灵知呢。第一义是在这儿呢，第一义可善巧呢，它的善巧义可无量可无量呢。你能闻到春天的茉莉花是香的，那都是第一义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跟言说不一样。言说这个东西不可那个的，不可那个，是从上面呢是说的是那一个，是说的是那一个，就是言说它不代表利益。佛的警戒只能意会。逍遥子，你灌顶了没有啊？你去西安灌顶了没有？你现在打坐了没有啊？你打坐了没有？你的看你的样子好像还一坐也没有坐呢。你看你的样子是一坐也没有坐呢。你还在我们百坐群里不在了，好久没说话了。你看你样子，你好像一坐也没坐。佛的警戒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用人类有限的语言无法表述佛的境界。既然无法表述，你还表述，你还言传，你别传了。就按照你这种思维模式，首先你先闭紧你的嘴巴，好好的行持去吧。他说他上座了，上座了，上座了就闭嘴。按照你的思维条件，不可言传，你就要落落实实这个不可言传，你就闭嘴，好好打坐。老师饶舍，哎呀，惭愧惭愧，罪过罪过。你不饶舌就好。顿时禅风，这不是我哪有什么禅风啊，禅没有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是在讲经呢，讲经就是以经为中心，禅为经服务。逍遥师兄这话厉害了，灌了老师上座了，今天晚上打第三印。打第三印呢，你就别企图去描绘它吧，既然你描绘不着了，你就是别再撞南墙了，撞一下南墙多疼啊。撞撞墙，你把你的身体，你用个百米赛跑的速度，你撞个墙，疼不疼啊？撞了一次就别再撞了啊！还企图描绘它吗？还企图描述它呀？别描述它了啊！闭嘴。杨子涵，我不是越来越猛，我是一般我的套路是这样的，你熟悉了你就知道了。没有修心中心呢，我可客气呢；修了心中心，开始逐渐不客气了。你到修完心中心，你就知道了，我是一个刻薄的恶毒妇。这个就是说的言说不是第一，也不是言说所说的是第一。为什么呢？说了几种原因，这几种原因里面呢，后面三个说的是言说，但是呢就是第一个原因非常非常的珍贵。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言说所说的那个也不是第一义。为什么？言说所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第一义是什么？第一义是自觉圣智的，他不是就是说你能够听他的言说，然后你去揣测去妄想，你就能够觉悟这个第一义，绝对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一句话来说，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哎呀，还是禅宗说话方便。没事儿，他们说话没关系，他们咋说都行，没事儿。我不是越熟的，我看你一般来说看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一般说是看修心中心，刚开始修的都比较客气，越修时间越长，我就越歹毒。一般是这样的，我也没耐心了，也可能是没耐心了。余雀禅何来经？哎呀，你这都是经教的，你就是前辈，你都不讲经，你可惜了，你都是讲经型了，你离开经何来，离开禅何来经？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很珍贵。从门入者的门，我还写错了，从那个门，大家懂的啊。我再改一下吧，这有错别字不好。你刚开始我对你挺客气的呀，你说你想玩，我说那好，那你玩新中心，玩个大的，这是人生最大的，你玩这个吧。我可能是说过类似的话，那不多客气啊。你看着这些经文都被绕晕了，没事没事，我就需要你这样晕的，你晕了我才能够说，你不晕我在这无病呻吟啥，你哪晕呢、啊、你哪晕呢、啊、哪晕呢、啊、特别字这个就说完了，这个第第十一门就说完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即言：住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甚深空空意，渔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自觉圣智子，实即我所说。这就是说的是住性没有自性，也住性啊都没有真实之性，也呢就是这个言说呢也一样，它也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言说就代表着住性。审身空空意，空空意这个地方说的非常的好，就是空啊，说个空啊，你以为是空，连这个空也空掉，连这个空也空掉，这个意思啊，渔夫不能了啊，渔夫不能了。我想到了这个石心，实心开封的实心，他说空也空，空也空了之后是什么？这个地方他一直没转弯，一直没转弯。审深空，连空也空掉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他总是能说，他总是从理论上能说要把空也空掉，但是要把空也空掉是什么呢？ 甚深空空意，渔夫不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这个地方是说一切万法，一切万法这个一切性，一切诸法，那它的本质呢，它的本质呢，它的本质是就像是影子一样了不可得。言说这个法呢也是这样的，言说这个法也像影子一样了不可得，就是一切诸法的自性，以及就是言说一切诸，你就是对一切诸法自性所立的各种的言论，这都是言说，这都是言，这都是影子，这都是了不可得的。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就是说就是我所说的，就是说自觉圣智子呢，他就是实际我所说，就是他知道我所说的这个东西，他知道我所说的这个东西，我所说的东西啊不能够光指着是我所说的这个东西，但是他会了解的，他会了解的。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好了，我们再学习一下齐老师的这个尹仲南呐，渔夫总想去理解啊，佛不是说就不告诉你，佛不是说就不告诉你，佛会说你这么理解错错错错错，你那么理解错上加错，你再那么理解错错错错错错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佛啊想尽办法的告诉你，你各种的理解都是错的。其实佛是这样的，佛他为了告诉你啊，他真是抖擞屎长啊，真是啊，跪在地上，就是趴在地上让你从他身上踩过去，这样来告诉你这个不对呀、啊、那个不对呀、啊、他可以就着你的妄想，给你比你的妄想打得更妄想，来推论你的妄想理解是错误的。他没有说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四个字哪能够延伸出来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三藏十二部就是告诉你别去理解他，不在理解里。上面所说一切无所有，思皆是言说，然而凡夫总是，是齐老师的讲解啊，总是从言说上起妄想，不能通达言说的义理，这就是言说妄想心。那么心经指的什么呢？经是路径的意思，心就是心路，也就是言说所表达的义理。大慧菩萨的唯愿说言说妄想像心经，简单的说就是请佛开示语言和义理。大慧菩萨为什么，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差太远了，那不是一般的远，千万不能这样，不是一般的那个，不许这么说啊！你除非你成佛了，你才能说别人是佛。这个大慧菩萨为什么要问言说妄想像心经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和其他人呢，都是想要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言说妄想，就是善于用言说这个工具表达义理，进而能够通达能说之意和所说之意，速证菩提，并令一切众生也能明白言说和言语所说这两种意趣，使众生也能得到清净啊。这老师的解释，再接着往下看。这个第一段，大慧梦言说者，念本受用虚妄境界，一境界梦觉已之一，虚妄境界不时而生。这一句话不是老师的清解，这个是我怀疑对梦言说的理解不同，我又查了一下十卷本的入楞解，所以我把这句话引上来了。实际上老师的意思呢是在后面的，我再贴一遍。老师是这样说的，老师说的这四种啊，言说妄想，言说妄想就是说第八识的相分，对相分记着嫉妒，这就成了第八识的见分。简单说这就是着相，相言说就是分别执着色相的言说，也就是着有的言说。老师把它分成了四类，就是什么呢？着有落空随念转被尽牵，老师是把它分成了这四类。那么梦言说呢，梦言说就是说的是回忆以前所经历的境界，生成了梦境，梦境醒了就知道没有这样的境界，所以说无性。梦言说就是说这个从觉已境界无声而升起的言说，简单来说就是落空的言说，老师是这么理解。我理解的这个梦言说啊，就是说是什么呢，梦言说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以前他意念不一定是做梦，就是他以前想的，他不是就是临对着一个井，它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对着那个毒影井，毒影井就是他自己意念了，他没有接触警戒，但是他自己有意念，根据他自己的意念又浮想联翩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一个人发呆，你看着他什么都没干，其实他心里头啊就是翻腾倒海，忙得很啊。这梦言说啊，就是这样的。 然后是这个过妄想记着言说，就是过昔往昔有仇家曾经加害于我，之后回忆起来而生愤恨，这样的言说就是过记着妄想言说，这就是随念转的言说。然后后面的这个无始妄想言说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过就是错误，无虚伪记着就是认假作真，就是无量劫以来认假作真，这是自己种的习气，有这样的习气生出来的言说，这就是无始言说妄想，就是境本来是假的，认他做真，被他所转，简单来说这就是被境牵的言说。其实无始妄想言说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那个几种因缘里头有一个叫欲见缘，他就是他总想要见个东西，所以他就促使他看见了这个东西，就是欲见缘，有一个因缘叫欲见缘的那个欲见，他就是欲，他有一种欲思，所以他就会有，他这样会有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言说，他就是有一种想思，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老师把它分类分成的是着有的、落空的，对，齐老师他善于分类啊，随念转、背境迁，必须远离这四种妄想言说，才能显示真实义理，是这个。就是说听到了佛开示的四种言说呢，然后大会又进一步请佛说这个言说妄想所现的境界，具体的就是说众生妄言说妄想从什么地方升起的呀，是什么原因升起的呀，升起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呀，它升起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就是这样的。前辈你这个人呢、就没事找事儿。钟志斌，你说钱伟这个人是言说妄想特别发达呢，还是说特别的善巧呢？应该咋说他呢？佛告大会菩萨，叫做回答一个师兄叫做无始无明。什么叫做无始无明？对对对呀、对呀、对呀，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这么说吧，你就是无始一来你就有那种想嘚瑟，你这个想嘚瑟的劲儿一时半会儿好难去得掉，就一直想嘚瑟。那佛学院出来纯理论学生岂不都是大妄念者，佛学院都是读经听，那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知道啊，如果是在义理上进行研究的，他只能说他通音明，并不一定通佛法，但是呢他长期的学习，这叫什么呀，这种的教下的叫熏修啊，他不光是那种义理上的分析啊，他有一种熏修，他读着读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啥读，他慢慢的突然的就通了，大开元解，这叫熏修，这个熏修的熏它就不是这种的光是思维了，所以说你不能说纯理论学生都是大妄念者，他读的多了他受这个熏修，受这个熏修天天的在这，天天在这熏修熏修熏修的，有一天突然哪一句子碰上了你这一句子给他刚开始啊，十年前二十年前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读他没感觉，他学了二三十年了，然后突然碰到一个啥句子呀，感觉就来了，那是他熏修啊，熏修啊，所以说不一定的，还是要看个人的，他就是喜欢在义理里面钻研，企图在义理里面钻研出来一个东西的，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佛学院出来的人也各自不同，也各自不同的。那为什么这两个各自不同呢？还是要看发心，如果他发心是为了断烦恼，就是断妄想烦恼的，为了断妄想烦恼，为了解决他的烦恼疑惑的，那么他如果是在义理里面走了很深，他都会知道这些义理呢走了很深，对于他实际的断妄想烦恼疑惑的用处并不大，所以他也会不光是佛经上了，就是佛经上呢他自己就更有体验，就是光是这样的去思维他是思维不到的，他就会从这种乐于因明辩论的这种的习气中出来，那他读那个佛经他是用真心去读的，这样是可以的，也就是用真心去读，就是你直接的去读，直接的去看，别去那样的就是说的是津津有味的在那思维，而且你企图思维出来一个东西，这就说明你正果了，就不能是这样，不能是这样，这还是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说读不读佛学院是次要的，还是看他发心，还是看他发心，读经读出来定力就熏出来了，不是这么说，圆融不是圆融，哎呀这个人叫袁义融，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他是读经，你就是去看，你去看的时候，你就是说当你心里面很有疑惑烦恼的时候，然后呢你确信这个佛经能够你解决问题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去看，你也没有想别的，这个时候可能哪一句就正中你了，这是有可能的，当然了这个几率不太大，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现在看就是读经读着大开元解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并不是特别 的多，不像新中心的就是签作这么简洁方便。你想想人家那说起来义理有的时候说的可长时间呢、啊、你像妙法莲华经一个妙字智者大师都说了三个月那不百座都做完了。所以说这个熏呢不是说读经，它是在佛门里面长久的这个熏，它就是不读经的时候它也在熏，这个时候他读经的时候这个熏劲才能够出来。所以说还是看发心的，不光是读经。由彼由近彼故其得尘，虽不固染自然熏。由近彼故其得尘，虽不固染自然熏。嗯，对对，嗯，哎，刚才说到了哪了？杨子涵，你能不能不回忆啊？你能不能不说这个妄想言说妄想的这个梦言说像啊？以前就是说你这种以前读道德经就是一句你震惊了，你到时候你读读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以前读道德经啊。佛告诉大会众生妄言说妄想是从头胸喉鼻舌银齿八处升起的，银就是牙银，这是回答何处众生能升起妄想言说是什么缘故，因为八处合的缘故，这是回答何故呀。老师的这个解释啊真是厉害，人家一句话老师说这一句话解释了四个，这一句话回答了四个啊，老师看看老师咋解释的，就是说它是从什么地方升起来的，从这八个地方升起来的，是什么缘故啊，是八个地方合的缘故，过程是怎么样，当然是气息，八处合气息涌动就生出来的声音了、啊、那么是什么因果关系呢，以妄想为起因然后而升起言说之果啊、嗯、言说以妄想为起因而升起了言说之果。你看老师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四个上面的四个问题，呵呵，是到这儿不是啊，就是上面的大会问的那个何处何故何因啊、嗯、你看老师把这一句话解释成了四个，所以说还是老师善于写经，我就发挥不了我都发挥不了，我以为他只是说出来其中一个呢，我都没有想到是说了四个，我就发挥不了。这个不是学能学的，这真是学不了，就只能说是就差到这儿了，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我当时续楞伽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说是不是一直要走齐老师的路子，因为齐老师的路子想走也走不来，就说齐老师的这种经解写的，你看看真厉害。哎呀，齐老师一句解四，我吧前伟，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的特点是你给我多少个四我能写成一，你让我一解四我没那个水平，前伟我是这样的啊，这都是外话了，题外话了，我们接着回来啊。还有上升空间，哎呀，上个什么升啊？不上升。哎呀，大慧菩萨问佛，言说和妄想是相同啊还是不同啊？佛告大慧，言说和妄想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如果说言说和妄想不同，妄想就不应该是因了呀，因为如是因得如是果，妄想是因的话能得出不同的果吗？就是说言说跟妄想的话，言说跟妄想是一样的，要不然的话就不会得出来这个因，得出来这样的果，应该如是因如是果呀，这是一个。还有的呢，如果言说跟妄想相同啊，那个语言就不能显示义理了，为什么呢？语言和义理是两回事啊，两个人并不一样啊，如果是相同的话那就是只能显示出来要么是语言要么是义理啊，其实语言是能显示义理的，所以说非不义，就是语言和义理啊它也不是相同，所以说啊，语言和义理，或者说言说跟妄想啊，非一非义，你不要在这个上弄。我们回到经文，别跑偏了，回到经文吧。我们好好学习齐老师的，好好学习。齐老师他解释东西吧，他能解释的很周全很圆，这个东西还是教理功夫，我觉得是教理的功夫。这段经文接着下面说的是，然后呢就说大会说了什么是第一义，这段经文所说的言说并不是前面说的四种言说，而是指的是佛的教言，是言说佛的教言是第一义啊，还是说的是这个佛的教言所说的那个是第一义呢？也就是说 就是说是言说是能全知教，所说是所全知理。那个大慧就问佛，这两者哪个是第一呢？能全知教还是所全知理啊？这两个哪个是第一啊？佛告诉大慧，言说也不是第一，也那个这个言说所说也不是第一，两个都不是第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义啊，虽然是从佛的言说能够契入，但是第一义圣乐啊，那个第一义啊，并不是圣乐第一义，第一义圣乐才是第一义，并不是言说是第一义，就是第一义它并不是言说。并不是言说。然后呢后面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为什么第一义圣乐，就是法身四德，常乐我净之四乐。后面佛接着讲述第一义圣乐是自得之妙，看看老师是咋解释的啊。我今天是后补，所以说我就这样的话咱一块儿学习吧。你我也是现学老师的。第一义不是言说，已经说完了，那是什么了？你要是不明白，不要再跟你说了。像这种的第一义，这个不是言说，那是什么呢？这一类的话，你去问李光明，李光明可嘚瑟着告诉你那是什么呢？你去问他。一二三四五，就是说第一义圣乐啊，就是如来生智自觉所得，并不是妄想所觉的境界。所以说啊，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接着佛从缘起、相对和有相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是自觉圣智所得的，并不是言说妄想所觉的境界。所以说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老师是这么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如来自觉圣智所得，所以既不是言说也不是言说所说。它重点在于并不是言说所说，因为我们总觉得言说所说就对了，然后就是一直想从这言说这得个什么。实际上想从言说这得个什么，那就是言说妄想所觉的境界，那不对。然后呢从三个方面下面阐述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义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不属于因缘和合。而言说呢，它是因缘和合，它是生灭动摇，依妄想为因，八处为缘而生起的语言相。八处为缘就是上面说的那个什么头胸啊，什么什么什么，八处为缘生起的语言相。所以说言说呢它不显示第一义，一个是不生不灭的，一个是因缘和合的。第二个，第一义呢超越相对真常绝代，没有自相。而言说呢是有问有答，自他相对，自他相并没有实性，所以言说不显示第一。哎呀老师这个解释的特别的好，解释的比我说的是真好，我是真是服气老师。这个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呢？老师是这么解释的，你看看，第一义是超越相对真常绝代的，就是没有一个自他相。而言说呢它是一种酬答，对吧？你有问他有答，他这个说法是相对于什么的，对吧？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是相对的，你要是没有他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这种相并没有实相，所以言说不显示第一。老师这个解释啊就更微妙，我觉得是更微妙。老师的这个言说运用真是不错，这个解释的就是更深入。第三个，第一义是自心限量，无形无相，而言说却有种种语言相，今外取法，没有实性。就是说第一义它是无形无相的，自心限量，而言说却有种种的言语相，心外取法，没有实性，所以说言说不显示第一义。最后佛告诉大慧，应该离开妄想言说相。言说有哪些妄想相呢？正是一开始所说的着有的、落空的、随念转的、被境迁的。离开妄想住言说相，就是不要着有，不要落空，不要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个总结大家也特别的相应，为啥呢？因为这都是跟我们心命相关，你一听这个你就明了了。如果说四种言说妄想相什么的，你糊里糊涂的一说，哎呀，不要着有，不要落空，不要随念转，不要随境迁，了然，今天的课就结束了。再接着往下看，诸法无自性是说，就是说的那个总结，诸法无自性是说的是离因缘相，也没言说相是说的是离心缘相，是说的是离言说相。哎，心缘相跟言说相这两个说的也很好， 一个是说的是心言说，一个说的是心缘。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是第一义，也就是审身恐空空意。凡夫不能了知甚深的空空意，则堕诸有，误以为一切法有自己的实性可得。其实一切法呢都没有实性可得，言说也没有实性可得，都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就是说认为一切法有自己的实性，实际上的话就是说的是没有实性可得，没有实性可得，既没有一个有性可得，也没有一个有无性可得。言说也是这样的，言说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用完了你就扔，你就像是火柴了，你燃完了你还留住它干啥？燃完了你就扔掉它就行了，它起到点火的作用，这就可以了。就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只有如来圣智的自觉圣智啊，都是像影子一样啊，像影子一样，你可以经常提醒自己，一切都像影子一样，这就是观照。只有如来圣智的自证才真实，这实际才是如来所说的真意啊！只有如来的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子实际那个我所说，这才是这个什么，就是圣智子啊！你们要自觉去证，自己觉悟。为什么要自己觉悟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你本有的，所以你必须要自己觉悟。就像是你吃饭，别人不能带你吃饱。就像是你是张三，你是李四，别人不能代替这个张三李四啊，所以说还得回到这儿。第一义也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对，嗯，是的，正在跟你说第一义。你说第一义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不像影子一样虚妄不实，你这么说都是指着第二义呢，尹仲南。第一义没离开过你，你就是说第一义像种子像影子一样啊，不像影子一样啊，他也没离开过你。直接没有第一义，没有第一义也不断灭，没有第一义小狗再说直接没有第一义吗？我不知道这一门算是说完了，但是还有一个总结，不用说了，还是说啊，说不说啊？
说吧说吧，把那个本能概要再说一遍。
本文突出显示的是第一义胜了，这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而是如来圣智的自证境界。老师这一句话就把这个说到最关键的地方说完了。世尊拈花加设微笑，谓之教外别传，这是佛法的正脉。教就是言教，教外别传就是用言说之外别的方式直接传佛的心愿心印。为什么呢？无说之说是真说，这无说之说就是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老师又给兜底儿了，又把它变成了说啊，呸，不可得，名破即不堪。本门还讲述了四种言说妄想相，是在教导我们不要着有，不要落空，别随念转，别随境迁。本门从言说妄想的缘起、相对、有相三个方面阐述了言说妄想啊，并不显示第一，告诫我们应该远离言说妄想，住妄想相。远离了他才能，你离开那些思维分别将来对你来说很有用，但是你现在必须要离开。这我说的绝不是第一义啊，我说的是咱们修心中心的人现在正在用的修行方法。你既然走了这个路了，你既然走了这个实证的路了，就应该这样。好了，我结束了。哎，你替我呸了就更好了，谢谢你。呸，对对对。袁师兄，看看还有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对，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今天的这个课内容也多，然后郭老师的语速我觉得有点快啊，不知道师兄们消化的怎么样。我们稍微等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下节课呢，我是这样想，准备让张浩老师再把这个第十门啊再过一遍，因为他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然后我们把两个老师的这个风格呀互相这个对应一下，可能更便于师兄们的理解，因为这一门确实很重要。你看我们郭老师说了90多分钟，我们底下的师兄也跟着说了90多分钟，都是言说。那我们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啊，有没有个参照呀？下次我们请张浩老师再把这一门再帮我们过一遍啊。楞严经不怕重复，不怕反复啊，我们多听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格式我们都听一听。 那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见。